好，我们请翻开到这个约翰福音啊，十八章啊，耶稣被捕，然后受审啊。那十八章的第一节，那耶稣说了这话啊，那这又是根据上面十七章所讲的啊。那么说完了之后，就跟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啊，在那里有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这个园子呢是科西马林园，也就是耶稣最后进去祷告的一个地方。那么据说啊，这个园子呢是马可啊，那耶稣有一个门徒叫马可啊，这个马可是算是比较有钱的啊，所以后来他们在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马可楼啊，听说也是马可的产子。这个产物啊，好，那么吉伦西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在圣殿的大概比较东北方的地方啊，啊东北方的地方啊，东北角地方。那这个园子是种橄榄啊，是一个橄榄园。那耶稣到科西马林园干什么？当然就是祷告啊，就祷告。那么当时带了几个门徒去，结果这个门徒呢，因为深夜了哈，所以就很疲倦。啊，耶稣进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睡着了。然后耶稣每次祷告，当然是很这个迫切的祷告啊。那么其他圣经在形容说啊，当时祷告的时候啊，那个汗如血滴呀、啊，迫切到这种程度。他也求说父啊，如果许可的话，把这杯挪去。那这杯就是那个苦杯啊，但是他后面祷告是说要照父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我的意思啊。那结果一出来看到这一些门徒就睡着了，那么耶稣就稍微的提醒他们，教训了一下啊，跟他们讲说，你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吗？跟耶稣一起好好的警醒祷告吗？那结果讲完之后，耶稣又再一次的进去祷告，结果一出来又发现这一群门徒怎么样，继续睡。哎，结果又讲了一次，耶稣又进去祷告，现在同样祷告，祷告了三次，第三次出来耶稣就不打扰他们了啊、哦，你们就好好的睡觉吧，该来的就要来啊、哦。好，这个你可以对参其他的福音书。第二节说，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啊，因为耶稣的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那个知道，我们可再把它画下来。知道卖主的犹大也知道，这个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啊。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站错位置。属灵的知道用错地方，会把耶稣卖掉。啊，不想您听得懂这一句话没有？知道，我知道耶稣在哪里，我耶稣知道真理是什么，我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撒旦也常常利用我们的知道来做破坏的工作，就像犹大一样，他知道耶稣在这里，啊，刚好可以去这里抓耶稣，把他卖掉啊。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是深夜晚上的时候，对不对？好，带了一队兵，原文这一队兵指的是一营，一营的兵，按照罗马的兵制啊，一营大概有600个士兵啊，600位士兵。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十二节，那边有特别讲说那队兵和什么千夫长。那么他们罗马编制有百夫长啊，十夫长、百夫长跟千夫长啊，十夫长就管10个人了哦，就好像小班长一样啊，那排长可能管一排了哦，他们编制是这样子啊。所以到底多少人来抓耶稣啊？那么由这样来看的话，至少有100个士兵，至少100个士兵啊。除了这个祭司长啊，除了士兵之外，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的杂役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闲杂人啊，所以很多人啊来抓耶稣啊。好，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就出来，请你把它画下来。耶稣刚开始进去，对不对？ 那么耶稣现在知道有人来抓他，他就出来。那出来为什么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再想想，耶稣被抓的地方是在园子里面还是园子外面？从这里看很明显是在园子外面。如果耶稣在园子里面被抓的话，代表他是被动，对吧？现在耶稣知道他们要来，是主动的从园子怎么样出来。可见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愿意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捉拿他。可见他的被抓也是他的主动，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啊。没有人可以抓耶稣除了他自己愿意之外啊。好，他出来就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而耶稣就站在他们前面，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认识呢？很可能天色很暗，对不对？或者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啊。其实其他福音书还讲到说，犹大跟耶稣怎么样亲嘴，当作记号。亲嘴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最亲密的一种动作，而最亲密的动作竟然把最亲密的人怎样卖掉。我还想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那心多痛，对不对？一个爱的门徒跟我做最亲密的动作，亲嘴。亲嘴，这个亲嘴是一种礼仪，不是嘴对嘴的，是脸颊靠脸颊那一种。现在中东你看到都亲来亲去的是脸颊，这是他们的习俗，代表最亲密的人，他是被最亲密的门徒把他卖掉啊。耶稣说，我就是啊。中文讲我就是，英文讲什么 I am。 你又看到 I am 宣告，我就是那一位，我是 I am who I am。 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啊。有时候圣经讲的动词你稍微把它留意一下，很有意思。站，请问犹大是谁的门徒？站在哪里？站在耶稣的另外一边，也就是仇敌的那一边。做主的门徒却站在主的仇敌的那一边。有时候我们来想想，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们要站在主的那一边，对不对？有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站在我这边啊，千万不要做这种求法啊，而是要求主啊，真的保守我站在你那一边，懂意思吧？更求主赦免我，如果站错边的话。你会不会站错边？会啊。有时候你跟的跟魔鬼很像，尤其当你在骂老公骂孩子的时候更像。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有时候我们要想想，你到底站在哪一边，重不重要？太重要啊！他站错边了，就把耶稣卖掉啊。耶稣一说我就是啊，耶稣说 I am 一说是一个马上啊，他们就退后，而且是倒在地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有能力，对不对？如果不是耶稣愿意让他们抓的话，光凭这一句话他们就无法来抓耶稣了啊。又讲到他的主动，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再确定一次，他们就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你们若找我，就说你们要找的就是我啊。中文翻的比较有点反问词，其实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找的就是我。那么你们既然找的是我，就让我的门徒怎么样离去。那后面约翰又把他补充说明说，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啊。就是神的话又再次的应验。结果有一位老兄啊，西门彼得，耶稣的大弟子，就带着一把刀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都没有写到把削掉的是谁削掉的啊，被削掉耳朵的是谁，都没有啊。为什么这边特别写？ 那很可能啊，有的解经家说啊，很可能彼得这个时候已经为主殉道，所以把他名字写出来没有关系。如果当时彼得还在的话，可能这个名字不会把他写出来，免得他又被抓了，因为动刀杀人嘛，对不对啊？好，动刀，动了刀子把人家的耳朵切下来。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的话，这个时候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切下来的耳朵粘回去，哇，神奇，对不对？耶稣被捕的时候又是一神神奇，被削掉耳朵又把它粘回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收刀入鞘是什么意思？不要凭着血气来征战啊！那么哥林多后书那边特别讲说，我们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乃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什么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请问彼得动刀子有没有用？没有用嘛。说真的啊，就当时的情势来看，100多个兵丁，罗马兵丁呢，都是身经百战，你拿一把小刀是干什么？打得赢吗？当然打不赢，对不对？而且你把人家的耳朵切下来，耳朵是拿来干什么的？听什么？听神的话。你把它切下来，他就听了吗？反而更听不见。耶稣把这个掉下耳朵怎么样？粘回去，不然医治回去，对不对？让人可以看到他是医治的主啊，这是耶稣啊。收刀入鞘，其实耶稣也在告诉所有的门徒啊，我们的征战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血气来征战，要靠的是圣灵的能力，靠的是属灵的祷告啊。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父给他什么杯？当然是个苦杯，对不对？这个苦杯当然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个苦杯，因为要承担世人所有的罪。其实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苦杯，这个苦杯是盛满神愤怒的杯，因为神要追讨世人的罪，而耶稣承担世人的罪，所以神就要在耶稣的身上来获得那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才可以免去这个审判，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阿们。这苦杯耶稣可不可以不喝？可以啊，如果按照耶稣的本性啊，主啊，如果可以把这杯怎么样拿去，对不对？但是回到他的灵里面，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谦卑顺服，对不对？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愿意去做，因为那很苦，但是为主的缘故我就怎么样，我愿意谦卑顺服。十字架的功课，谦卑顺服。神所要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也就是说我喝定了。真的，耶稣要上十字架，如果不上十字架没有救恩啊，我们依然罪人一个，神依然要用公义来审判我们。十二节说，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那里。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是做大祭司，那么做大祭司的时代是从主后六年到14年，但是后来呢被罗马政府把它革职掉。其实祭司啊，大祭司是终身职的啦啊，但是罗马政权呢用他的武力革除一个宗教的一个权分啊，所以他们还是把亚纳当作是他们 的大祭司啊，所以先把耶稣解到大祭司那边去要审判他啊。然后他这边后面也解释说，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啊。原来这个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那该亚法是现在在做大祭司的。这边特别讲本年，很容易让弟兄姊妹误会说是就这一年做大祭司，既不是的。 本年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值得纪念的那一年。怎样纪念？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所以特别讲本年啊。那么该亚法做大祭司呢，是从主后的18年到34年。那耶稣33岁半，那么被钉十字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该亚法那么做大祭司的时候啊。好，那么这个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啊，一个人替百姓实施有益的那一位，前面有读过，对不对？那其实约翰特别把在这里把这一句话也写出来，也就代表耶稣呢是死定了，不管有没有受审判，都要为全国人死，对不对？代表下面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啊。好，15节讲到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就跟着耶稣，那么还有一个门徒跟着啊，那个门徒不讲他的名字是谁啊？那么，而且下面解释说，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啊，这个门徒到底是谁？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啊。约翰在这一本福音书里面都不讲自己的名字，都讲那门徒，那门徒，那主爱是多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因为他觉得说主爱的那个门徒比他的名字来得更宝贝啊，所以在这里面都不提自己的名字啊，指的就是约翰。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彼得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了。可见约翰跟这个大祭司的关系怎么样？很密切，很密切哦，所以才可以讲一声就进去了嘛，哦，否则大祭司的院子也不是寻常人就可以跑进去的哦。好，那看门的使女就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马上说，我不是。哎，你想到什么？第一次的否认耶稣，对不对？哎，当时彼得自信满满说，哎，众人都要因耶稣跌倒，哎，但是我彼得绝不跌倒，众人因为耶稣怎样，我都可以为你死啊，主我为你死都可以。耶稣说啊，今夜啊，鸡叫三次以先，你要鸡叫之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啊。这个彼得很不相信，彼得说，我绝对不会跌倒，我为你死都可以，我怎么会不认你？请问彼得愿意为主死吗？会的，不然他不会带小刀嘛，对不对？一拿出来就跟人家砍嘛，人家抓耶稣他出来，他真的敢啊。死可以很容易啊，但是被逼问的时候他就软弱了，因为彼得真的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啊，没事的时候，哎呦，可以为主殉道，真的要你为你主殉道的时候，你就软弱了啊。初代教会很多人哦，不过这是我们榜样哦。当时啊，所以说再到这个罗马竞技场那边，狮子就绑在旁边了。你只要承认你不相信耶稣的话，放你回家；你要是不肯否认的话，马上放狮子咬你。结果很多人就是被狮子咬死啊！但是每一个殉道者的血，每一滴的血，都成为一间教会。所以那个是基督徒临命最好的时光，所以你可以看到越逼迫福音传得越广，那是临命最好的时候。基督徒开始堕落是什么时候？哎，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开始就堕落了，把整个基督文化带到黑暗时代里面，就是因为过得太好了。所以当为主被逼迫的时候，当为主被逼迫的时候，反而是基督徒生命最好的一个光景。你期待吗？啊，真的啊，你点头啊，很不容易啊，被逼迫的时候啊。Yeah, 所以有时候神容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归回到神的面前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仆人跟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那么在耶路撒冷啊，它在海拔高度大概是2600英尺这么高， 那么耶稣殉道大概是在阳历大概三月四月所以你知道受难节大概就是三月大概是这一段时间，所以到晚上呢天气非常的寒冷所以他们就烧火。那这个彼得呢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指的是亚纳那么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来盘问他。那么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来教导人就是犹太人拒绝地方的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那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我是光明正大的在传正确的东西，我并没有暗地里面在做那个诱惑人心煽动人的这些不法的事情，并没有。其实按照他们犹太人在控告人的时候必须要先有见证人，至少两个见证人来指责这个人是犯罪的，才可以带到公会里面去审判。结果我们看到这里并没有，直接由大祭司就来审问了所以说这个照理说是不合他们自己本身所定的规矩耶稣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听见的人就见证了嘛，你去问那些见证人，看我所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说不对请他们来控告我，对不对？好，二十二节，耶稣说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这更是违法的，因为谁审问的？大祭司，对不对？其他那些杂役根本没有权可以打犯人，抱歉，不应该用犯人，打这个嫌疑犯，对不对？他就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他认为耶稣讲话态度不尊重。耶稣就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对不对？亚纳就把大祭司就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着去的。你可以看到耶稣被捆绑最先送到哪里去？亚纳那里去，是不是大祭司？再来岳父审问完了，又带到他的女婿该亚法，是不是大祭司那里去？这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要即将被杀的神羔羊。在旧约要献祭的时候，这只羊要怎样？纯洁没有瑕疵的，不可以有任何瑕疵的，那谁可以断定它是可以献祭的都祭物呢？一定要给祭司查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一定要送到大祭司的面前，给大祭司来怎么样查看。那个没有瑕疵代表他是怎样？没有罪的意思是没有罪的，这样的条件才符合献祭其实这边讲的就是大祭司查看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第几次否认第二次否认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人的亲属，哇，这个一定记得特别牢，对不对？你不是你拿刀子把我的亲戚耳朵砍下来，就是你呀！这彼得，你看凭血气在征战的时候，你看从血气征战必要从血气里面收败坏这边就是你要自食恶果，就在这里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可见这个人说的就是当时那些闲杂人混在里面看到的结果彼得又不承认，第三次不认主，然后立时马上鸡就叫了其他福音书还写得更详细，当第三次否认鸡叫的同时，耶稣看了彼得一眼，其他福音书的写，彼得看到耶稣看他这一眼之后，他就跑到院子外面痛痛的哭了一场。耶稣用什么眼光看他？如果瞪着他，你说吧，我不是说的很准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你看应验了吧， 如果用这种眼光看彼得，彼得不会出去哭的，他一定恨死耶稣了，对不对？你明知道怎么这样子来笑我，对不对？不是，耶稣用什么眼光？我们一直在想说耶稣用什么眼光，很怜悯的眼光，一定非常怜悯。彼得啊，你不知道你的光景啊，虽然你这样，我依然认你是我的门徒，我依然爱你。就是这样子，那个爱才能够让彼得出去外面痛痛的大哭啊。那么这边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啊。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就往衙门里面解去。那时天还早啊，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个衙门啊，当然是讲罗马政府的衙门啊。那么犹太人他本身只有公会嘛，哦，那这个衙门指的就是罗马政府那么判断是非的一个场所。那罗马人对犹太人讲是属于外邦人啊，他们规矩守得非常紧。这是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他们踏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的话，沾染不洁，他们就没办法来享受逾越节的宴席啊，所以他们不进去。不进去呢，那比拉多呢就出来，比拉多就当时罗马政府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巡抚啊，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不是作恶的，我就不把他交给你。代表这个人是怎样作恶的，对罗马政府来讲，会这么一大早带人到衙门里面去，代表这个人是所做的是极大的恶事，而且会影响到罗马政权的恶事啊。比拉多就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按着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嘛。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的领袖带来，那比拉多心知肚明，一定知道他们是为他们宗教的事情来找他的啊，叫他们回去吧啊。犹太人说啊，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说啊，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你看这个回答，他们说什么？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代表把耶稣带在这里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要把他杀掉，宗教领袖，而且在什么时候？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三大节气里面很重要一个节气里面，竟然要杀人。今天他们的意图从这句话里面就表现无疑，对不对？有杀人就是要杀他，我们只是没有权柄杀他，否则我们早就把他怎么样杀了，是不是？话是不是非常明显，对不对？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王是一个领袖，那犹太人的王，这个就是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必然要起来对抗罗马政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政治的叛乱嘛，对不对？比拉多就来问耶稣，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你看耶稣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请问这句话是你的意思吗？如果是你的意思的话，那你就是叛党咯，懂意思吧？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这句话是你说的，那你就认为我是犹太人的王，那你就背叛罗马帝国，哦，这个意思懂啊，哦？这是政治的因素。那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还是说这些宗教领袖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这有区别的。如果是他们说我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王就是指弥赛亚的意思，还是他们说我就是那弥赛亚？那这个就是宗教问题了哦。结果比拉多也是很聪明哦，他就根本不正面去回答，他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啊，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要把你杀掉？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他在审问耶稣。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啊，其实这边讲的是一个来源，而不是一个归属。耶稣讲的意思说，我的国不是从地上来的。 我的国是从天上来的。啊，原文就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指的是说我的国并不是从这世界来的政权。这样了解了没有？不是从世界来的政权啊。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如果我的国是来自于地上的政权，要成立这个王，成立这个国的话，那一定会跟你征战，一定要跟你打战的啦。啊，那耶稣在这里表明说，不是，我的国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啊，那么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中文少漏了一句话啊，只是现在，现在少漏掉了啊，只是现在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神的国有一天要在地上掌权，什么时代？千禧年的时代。千禧年时代要在耶路撒冷，那么弥赛亚在耶路撒冷要做王，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啊。指的是那个时候，耶稣在这里宣告说，只是现在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啊，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但是这个王并不是代表犹太人的王而已，他这个王指的是什么？是全人类的王，是万王之王，我为此而生啊，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来到世上是为真理做见证。什么是真理？其实就是神真实，我为那个 truth， 我为那个真的做见证。谁是真的？唯有神是真的啊，唯有神是真的。所以耶稣在这边显明说，我来就是为神做见证，凡属神的人就听我的话，因为我就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子。你看到耶稣的宣告是这样子。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好像他好像要来追寻那个真理，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下面那句解释，他问完之后怎么样？比拉多问完说，神真理是什么，然后说了这话就怎么样，就出来了。他有没有等耶稣回答？没有。可见他在问的时候，真理是什么，他的态度是什么？是一种轻蔑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要来寻求真理，不是。问了一下根本就不听他答案，就到犹太人这个地方来，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一次比拉多一共讲了三次，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如果今天耶稣被找到有什么罪，请问他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是有罪的，有罪的人不能替有罪的人免除那个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但是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我释放一个人。哦，逾越节那等于是国家的特色啊，那有个规矩，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犯了什么罪都可以释放。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你们要我释放耶稣吗？啊，他问他们啊，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他们要的是巴拉巴。圣经里面有很多名字前面有个巴字，比如说巴什么啊？啊，巴耶稣，巴别塔不是哈？巴别塔是个塔啊，对。还有巴拿巴，有没有？那个巴就是后面那个名字的儿子，懂吗？啊，比如说这边讲的巴拉巴就是拉巴的儿子，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啊。所以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儿子，这样了解意思没有？哎，他们的字就叫巴拉巴拉巴啊。那这个巴拉巴，这个拉巴的儿子，这个人呢是个强盗。你看这犹太人，耶稣没有犯什么罪， 现在比拉多特别提出要特赦一个人给你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却要特赦一个什么强盗，而不要赦这个让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赦免。当然耶稣基督不用他们赦免，对不对？如果他赦免了啊，很抱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我们又没有救恩了，对不对？当然他们的心也硬到这种程度，是不是？他们不要真理，他们不要真理。由此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所想要是什么啊。好，十九章，他们要来戏弄耶稣。当下比拉多就将耶稣鞭打了，感谢主啊，主被鞭打。以赛亚书那边讲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鞭伤是打在身体上面，这个罗马人的鞭啊，如果你有看到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你才知道那个鞭是怎么做的。他们是一做皮的一个皮带啊，那这个皮带上面呢就把一些碎的骨头镶在上面，或者一些石头尖锐的金属就把它看在上面，然后犯人衣服脱下来就啪下去，那个一啪下去啊，是整个皮肉整个被剥下来整片的。然后以前我还无法想象它什么样子，那个电影一看哦，就当场就愣在那里。看过这片子没有？就是这样编，非常残酷的一种这种鞭刑呢，只有要准备受死刑的罪犯才会这样鞭打。而比拉多说什么？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特别为耶稣处了这个刑罚。其实比拉多的意思是说，我把他打这么惨就算了吧，放他走。其实比拉多也是这样意思，因为比拉多真的查不出在政治上他犯了什么罪啊。主耶稣的身体被鞭打，就是来代替我们一切的疾病，他要来医治啊。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我们来看到荆棘，看到荆棘你想到什么？有刺啊，很好，不错。还想到什么？圣经里面最早出现荆棘的地方在哪里？摩西那已经厚了，那已经蛮后面了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在咒诅亚当的时候，他说啊，从此之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地因你的缘故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有没有还记得吗？荆棘是因为人犯罪才有。那既然讲到摩西，我就顺便讲摩西。摩西第一次看到神的时候，神在什么地方向他显现？西乃山上面荆棘的火焰里面，对不对？那荆棘却焚而不毁。荆棘我们知道是代表罪，其实另外含义就代表罪人的意思。神在罪人里面的显现，神的烈火要来焚烧罪，对不对？要审判那个罪，火代表审判，火要来审判那个罪。结果这个荆棘有没有烧毁掉？
没有。
荆棘代表罪人，神要来审判那个罪，却要拯救罪人。哦，你看到这个意义没有？好，这题外话突然想到，我们另外再拉回来。这个荆棘代表罪，代表罪人的罪。这些兵丁用荆棘来放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当作他的冠冕。哇，那个荆棘戴上去血就流出来了，非常痛苦。这个代表耶稣，你看荆棘代表什么？是王嘛，对不对？代表耶稣这个时候成为什么王？罪人，所有罪人的王。他一个人代表世上所有的罪人，承担所有的罪债，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戴荆棘冠冕，我们依然是罪人。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只光看到荆棘冠冕， 如今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头上戴着什么冠冕？荣耀尊贵的金冠冕。你永远要看到荣耀的尊贵的金冠冕，不要让你生命只停留在荆棘的冠冕。阿们。你才会越过那个荆棘，永远的盼望在那。阿们。你以后可不可以得冠冕？你以后有没有冠冕？怎样才可以得冠冕？回家的功课，回去查圣经里面讲到四顶冠冕，得胜的，得胜的，你去找啊。啊，如果找不到下次再给你啊。你下面啊，黄牧师下次再给我好了。你回家做功课啊，去找找看哪边有冠冕啊，这冠冕怎么才能得的啊。也就不朽坏的冠冕啊，有公义的冠冕啊，啊，大概透露一点点啊。我们下次如果老人家我还记得的话再跟你们讲啊。好。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紫袍。这个紫袍，紫色是王袍的意思。其实兵丁的目的是在干什么？在羞辱他。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我就把你打扮成王的样子，然后到前面来就给他跪拜啊。这不是真心的跪拜，乃是在嘲弄，嘲弄他啊。又哀敬他说，这个哀敬就是不断的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的意思。然后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羞辱，在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被羞辱都在这里、哦、还吐口水在他面上、啊、有时候在想说耶稣真的了解我所受的痛苦吗、啊、一个姊妹在讲说耶稣了解我生产的痛苦吗？那一个弟兄就回答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痛苦的不晓多少倍，你的痛苦他为什么不能了解？是不是真的？有时候我们想到耶稣所为我们所受的、哦、你怎能不悔改在神的面前、啊、真心的来爱他、哦、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我把耶稣现在的样子带出来给你看，被打的这样子啊，然后头上戴着冠冕，血流满面，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看比拉多第二次的宣告，查不出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这个人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这个情况呢，意思就是说要我释放他吧。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在想，到底谁钉了耶稣十字架？谁钉他？其实说真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罪人，而且是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阿们。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的话，他有没有能力把这苦杯拿走？有的，他绝对有能力。甚至有人，耶稣自己说，我岂不可邀请父差派十二营的天兵来吗？可不可以？可以。即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可不可以说我下来休息一下就走下来？可不可能？他也可以。为什么不下来？很简单，他一下来，很抱歉，我们的救恩就没了，对不对？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就不会讲成了，那一定讲什么？完了，没有了，结束了，你们下地狱吧，对不对？耶稣宣告是成了。啊、好，比拉多说啊，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其实他们可不可以钉他十字架？不行的，他们没有那个权柄。其实比拉多也有点生气，对不对？你们就钉他十字架吧。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看第三次讲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来，犹太人回答说啊，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因他自以为。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其实他这边又讲得很清楚了，原来他们 控告耶稣说他想做王，想用政治的方法来控告耶稣。其实在这里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其实耶稣所他们所触怒他们的不是因为政权的问题，而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其实罗马政府是不管你们宗教怎么样的啊。比拉多听见这话呢，就越发害怕啊。为什么他会害怕？哎呀啊，如果他是神的儿子，那岂不是我把他钉在上面吗？那我这不是得罪了神吗？其实讲的是他蛮迷信。后来在其他福音书上面有写说，比拉多啊，后来说钉他十字架那个罪归你们，比拉多就这样洗手，代表这是跟他们有关系。其实他心中还是很害怕，对不对？如果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比拉多听见这话就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他继续审判啊，你是从哪里来的？诶，就代表你的根源是什么？你真的是如他们所说是从神那里来的吗？啊，耶稣却不回答啊。这也应验在以赛亚书那边所讲的，他被这个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怎么样？他也不出声啊。其实都在应验旧约里面的经文啊。比拉多就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十字架吗？比拉多有没有这个权柄？有，但是你不要忘，执政掌权者的权柄从谁而来？神。罗马书呢讲得非常清楚，是神给的权柄。如果神没有给权柄，谁也没有那个权柄可以顶耶稣十字架。这个时候耶稣就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上头指的是什么？神。如果不是神给你权柄的话，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就更重。权柄是神给的，神允许的，神允许比拉多来办耶稣，这是神给的，因为这个是跟神的救赎计划是有关的，所以神给这个权柄。如果神没给这个权柄，没有，就连比拉多也没有办法来钉耶稣十字架，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就更重。那个人是谁？是谁？犹大嘛，你就讲出来嘛。为什么不太敢讲？就是犹大嘛。那请问哦，罪就更重了啊？犹大罪是更重的，这个代表比拉多有没有罪？耶稣不是在对比拉多说吗？啊，如果那权柄不是神给你的话，你就无法办我。但是把我卖给把我给卖的那个人，把我交给那个人，那罪就更重了，那更是一个比较级，代表比拉多的罪。比拉多什么罪？什么罪？可以入到人的最基本的那个罪。什么罪？不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罪。不信有没有？圣灵来就是为罪、为义、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个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是不是这么讲的？不信神，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罪。比拉多有没有相信？其实如果比拉多相信，比拉多是得救的。比拉多不信，对不对？所以指的是这一个。其实这句话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属讲的。如果你亲人还没信主的话，其实也是这样。那个罪是存在的，那个罪是存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更加的迫切哦。家人没有得到赦罪，他的罪依然是存在着啊。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啊，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忠臣原来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朋友。代表如果你不办耶稣的话，简单讲我们叫造反。当他们造反的话，这个罗马皇帝凯撒就会对付比拉多啊。凡以为自己是王的，就是背叛凯撒。 啊，这句话说的铿锵有力，对不对？啊，你没有照王的意思做，那你就是背叛他的。其实这句话也把犹太人犯的罪显明出来了。我想请问各位哈，谁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去看旧约哈，尤其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很明显可以看到一句话，他们当时啊任意而为，因为国中没有什么王。谁是犹太人的王？神自己是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说，凡以为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谁？凯撒。请问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来临，对不对？犹太人是不是在盼望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干什么？做王，推翻谁？罗马政权啊，推翻凯撒的。他们一直在期盼这个弥赛亚。这个时候他们说，凡自以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你今天不除掉这个耶稣，耶稣是背叛的，你不除掉他的话，你就是对罗马政府不忠。他在讲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把他们心态又更加的描写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心中不要犹太人的王，他们是不要神的、哦、所以他们的罪就在这个地方、哦、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因为被逼到没办法了，万一真的在耶路撒冷发生暴动的话，那对他巡抚这个位置是不保的、哦、好，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这是最后的一个审判，在这里厄巴大的定验、啊、定验就是最后的判决、啊、厄巴大。那么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啊、中午翻成五正、啊、其实这个时候大概是早上六点钟，六点钟啊。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早上九点钟被钉，十二点到三点是天整个变黑，第三点的时候耶稣断气，好，大概的时间是这样子啊。因为中午有时候五正啊伸出啦，我有时候搞得乱七八糟啊。其实我在想，为什么不敢讲几点钟就，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对不对？但对比较早一点的中国人来讲啊，你讲五正他比较清楚，那是什么时候啊？好，比拉多的这位犹太人说啊，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王，这是你们的王，有点讽刺他们啊。他们就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啊。比拉多，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就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你看，他们这个时候为了钉耶稣十字架，怎样背叛他原来自己对弥赛亚的期望，对不对？我们除了凯撒之外，没有王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啊，实在人蛮可悲的哈、哦，非常可悲哈、哦。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带了耶稣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耶稣刚开始是自己背十字架，在其他福音书有写到，后来谁帮他背？那个 Simon 对不对？啊，古利奈人 Simon 啊，西门帮他就背啊。后来这个背他十字架的西门也就信主了啊。本来是蛮倒霉的哈、啊，被抓去背一个十字架，但是后来真的信主了啊。这个骷髅地，骷髅就是一个死人骨头的地方啊。那英文呢叫做加略山啊 ，Calvary 啊。所以又讲了加略山，人家加略山，人家各个他啊，或者叫骷髅地，这指的都是同样地方，都是处罚死刑的一个地方啊。好，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啊。这两个是强盗啊，也是强盗啊。那当然有其他的这个。啊，福音书又提到说啊，这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就开始笑耶稣，对不对？啊，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神吗？那你是若神的话，可以救你自己吧，就下去吧，来嘲笑他。另外一个怎么说？他说啊，我们做强盗罪有应得啊，但是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你难道还不悔改吗？对不对？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啊，如今啊，你同我在乐园里。 对不对？这个强盗跟他讲说，主啊，这个求你纪念我，对不对？求你纪念我。他愿意相信，他承认耶稣是主。所以你想想看，最后一口气承认耶稣是主，有没有效？非常有效。啊，请问这位强盗受洗没有？还来不及洗，没办法下来，我们洗一洗再上去，没有办法。得救没有？得救。所以受洗不是一个得救的记号，不是。但受洗重不重要？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受洗是个仪式，而且是一个宣告，所以受洗对你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这个是在应验啊，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耶稣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与罪犯同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的时候，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神相近，并且用希伯来文、罗马文还有希腊文这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说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不改。哇，这个不改也就是把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啊的原因把它写下来，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而犹太人要钉他。特别用了三种文字，希伯来文代表是宗教的意思，希伯来文啊，宗教领袖所用的语言，希伯来文。罗马文呢，罗马的文字代表是什么？是政治的，因为当时是罗马政府。希腊文代表什么？文化，当时的希腊文化。其实这三种文字代表的是全人类的意思，是全人类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请问钉耶稣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份？有，所有的罪人都有份，如果不是我们，他不用上十字架被钉。所以不要以为那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跟我无关。错了哦，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不要怪那些罗马兵丁，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才要钉耶稣十字架。二三节，兵丁竟拿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些礼衣原没有缝啊，是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那么钉十字架的这个犯人，他所有的财物都会归给钉他的罗马兵丁，他们可以来享用这一些东西啊。那这个衣服外袍是可以撕开的，所以撕成四份，一人一份啊。那礼衣是一片的，所以没得分，没得分就抽签看谁抽到啊。如果那件衣服留到现在，如果证实是耶稣穿过，那这招拍卖起来不得了了啊。开玩笑啊，这是在应验经上所记的诗篇22篇18节。其实我在讲义上都有把经文列下来啊，应验在哪里，应验在哪里，我没有每一节去把它啊列出来啊，讲出来齁，就麻烦你回家之后自己查考啊。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其实旁边就是下面了齁，有他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想玛利亚的心真的是被刺透了啊。还记得这一句话吗？当耶稣出生之后，那么上了圣殿，不是有一位先知在圣殿里面，他叫做西面，有没有？他当时就讲了这个预言啊，玛利亚，你的心却要被刺透，真的被刺透，看到自己的儿子没犯罪，而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却被钉在十字架受那个酷刑。他的母亲玛利亚啊，那么有他母亲以及他的母亲的姐妹啊，他的姐妹啊，那么 是沙罗米啦，沙罗米就是约翰的母亲啊，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他们都喜欢用玛利亚的字啊。犹太的名字很多是重复的，所以有那么多重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他的地名或者把他先生的名字把它摆进来啊。抹大拉那个地方的一个人叫做玛利亚哦，还有高抹耶稣的那一位玛利亚哦，还有这边还有一个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下面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女人。我讲女人没有轻视的意思哦。这个女人在圣经里面是很尊贵的名字哦。当时这个亚当从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出来造了一个女人。那么可以叫她做女人，神说可以叫这个人叫做女人。夏娃是后来犯罪的时候亚当为这个女人所叫的名字，叫做夏娃。夏娃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讲女人没有轻蔑的意思啊，不像现在有人讲啊，你这女人那就不一样了啊。我想说女人啊，好，在十字架下面呢是一群妇人。这群妇人哦，说真的很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他们却是最细心一直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到教会的姊妹都是像默默的很愿意摆上的。你看跟随耶稣这三年半里面，我们都看到他的男的弟子的不太长进的那一些，对不对？他讲完上十字架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的吗？哎呀主啊，你不可以上十字架，还被骂，对不对？彼得啊，魔鬼拖在我后面去吧，哈，彼得。但是你看到那个玛利亚，就愿意把她最珍贵的玉瓶打破，高抹耶稣，谁做的？是姊妹做的。啊，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哈，不要瞧不起我们姊妹。教会没有姊妹哦，这个教会哦，真的会垮掉。啊，抱歉，神的教会不会垮掉啊。这我们弟兄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我们的姊妹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所爱那门徒，你看约翰，他都舍不得把自己名字放上去。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把玛利亚交给约翰啊，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也就是说，他交代约翰要把玛利亚当作是自己的母亲来照顾她。可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十字架是很痛苦的，三根钉子啊，钉在上面，你全身的重量啊，就压在你的脚里面，你那个无法呼吸的，那个呼吸啊，吸不上来，非常痛苦的。而且在十字架上不会马上死，一般挂在十字架上大概都两天到三天才会死掉，那个痛苦是最痛的，你都无法想象，连一个呼吸都非常的沉重。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痛苦的时候，耶稣依然记挂着他的母亲啊，把母亲交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已经怎么样成了。哇，这个字你要把它画下来，各样事都已经成了，代表那个救赎的工作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渴了在这里表示的是尝了那个屎的味道，尝了屎味。渴了，我渴了，代表耶稣基督为所有世人尝了屎味，尝了屎味的意思啊。那经文的出处啊，讲义上也有，麻烦你自己回去查考。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便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了神。这个醋是有止痛的作用，有一点止痛作用在这里面。不但是这些人要让耶稣可以稍微止痛，同时也含有一种轻蔑的态度。他要的是水，我渴了，你应该给他水，对不对？但是他却给他醋，对不对？好，这都在应验经上所记的啊。耶稣尝了那醋，便说成了，成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神。低下头，低下头不是垂头的意思，这低下头原来的意思是好像一个人躺下来睡觉的意思。躺下来的时候，你的头是向前还是向后？你的头照理说就是朝后面躺下来，对不对？代表耶稣的赎死法不是无奈的断气啊，主啊，成了，完了，啪，不是，它是代表做成了一件救赎的工作，头是向后仰啊，成了。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这件事情啊，不是记载耶稣死了，没有，都是代表他将他的灵魂交给父。好，31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要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就是让他们快点死。那为什么打断腿？因为这个腿，说真的，他们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如果把腿又打断的话，全身重量，你的腿就没办法去支撑，那这个时候你的呼吸就更沉重，几乎马上就可以断气啊！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强盗就打断他们的腿啊！而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的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啊！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个耶稣为什么这么脆弱啊？一般钉都要钉个两三天，耶稣为什么是真的钉了几个小时？说真的，几个小时？六个小时嘛，早上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是六个小时就断气了。有人在推说，难道耶稣的体质比较弱吗？难道他被打鞭打的比较那个吗？都有可能。那其实比较可能是怎样？心力的交瘁啊，我想最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他承担世人所有的罪。而且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是说什么？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有没有？因为他承受的是世人所有的罪，所以神掩面不看他啊，整整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这个才是最痛的啊，我想那个心力的交瘁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这个是在应验旧约里面所讲的啊，如果你吃羔羊的肉啊，经文上面也都有列啊，你吃羔羊的肉不可以打断他的腿。这个骨头代表复活的一个记号啊，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你看到当亚当啊，那么从亚当身上取出哪里？一根肋骨，一根骨头，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亚当，对不对？这个骨头代表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你还记得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枯骨复生有没有啊？同样的意思啊，等等等等啊，经文都有列给各位啊，你回家一定要查考。唯有一个兵丁呢，就拿枪扎他的肋旁，起码扎到肋骨。没有，如果扎到肋骨，肋骨就断掉了，那就代表不应验啊。神所说的话必要应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个流还不够传神，应该讲喷出来，喷出来。那为什么血跟水会分开喷出来？特别讲两样东西嘛，血跟水。这个水指的是血清呢、啊，那个前面那个血是代表血块了、啊。那有医学专家在分析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血跟水会分开喷出来呢，这代表心脏破裂，心脏的破裂啊、才会流出这个东西来啊，可见耶稣所承受的那个罪的刑罚是何等的惨重啊！血，我们知道血代表什么意思？耶稣的血什么意思？赦罪，代表遮盖 ，cover 我们的罪啊，是来遮罪的啊，遮罪的。那这个水，这个水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生命河你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了啊。这启示录22章1到5节啊，从神的这个城里面呢，有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有没有？ 啊，从宝座流出来，对不对？啊，生命水的河叫生命河嘛，对不对？水代表这种生命，生命水，然后在河的这边跟河的那边都结什么？果子，而且是结十样果子，每月都结，代表这个是一个极其繁茂、生命力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水代表一个生命的供应，啊，代表一种生命的泉源，啊，神要把一个丰富的生命给凡是愿意接受他最得赦免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用血来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的水来滋润我们的生命，啊，要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还记得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边讲吗？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人子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神是要把极其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来赦免我们的罪，进入神一切的丰富里面。啊，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啊，哪一个人啊？就是约翰嘛，对不对？看见这事，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就做见证，他所做见证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因为他亲眼所看见的，就把它证明出来。见证是不是这样子？看见，把它证明出来，把它说明出来，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那个地方有提到啊，经文一样打在讲义上面，麻烦你回家查考。这件事以后，有玛利亚太人叫约瑟的，是耶稣的门徒，只是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当时有很多人就暗暗的做门徒，因为他们如果一旦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就怎么样？会被会堂逼迫赶出会堂啊！这前面已经很多了啊。好，暗暗的这个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那么比拉多就允准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那么这个约瑟是个财主，他就把他的坟墓给耶稣来使用。所以耶稣就葬在财主，那圣经上就讲说他与财主同葬。那耶稣没有钱啊，耶稣没有钱啊，在世上是没有钱的啊，所以他是葬在那个坟墓里面。这个坟墓我们上次有讲过，犹太人的坟墓两种，对不对？有钱人的坟墓跟贫穷人的坟墓。有钱人的坟墓是这样的坟墓，是一个石，这个磐石穴，然后把它挖进去，对不对？啊，里面有放坟墓的，放那个尸体的地方，对不对？还有石桌、石床啊，对不对？然后门口呢有一个大石可以滚动的，有没有？啊，这是有钱人的坟墓。啊，这个先跟你了解背景，等一下不是等一下，我们下个礼拜还要讲到最后，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那个大石头要滚开。啊，好，这就是这一位约瑟，是有钱的财主啊。还有尼哥底母，还记得尼哥底母吗？啊，在问重生的问题嘛，对不对？好，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就带着没药沉香啊，约有100斤钱来，好，100斤大概100磅啊，这是很贵重的啊。他们就在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为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安放在那里代表耶稣的死得彻底吗？是真的死还是暂时昏迷？等一下把他拍一拍，打个昏，这个醒过来的药就可以醒过来，是真的死掉了，按裹尸布把它裹起来。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死，如果他没真的为我们死，那很抱歉，我们的罪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因为不是成了，还是那就是未成了啊，差很多的哦，成了。 今天应该再给你们一个功课，你好好去查圣经里面哪些地方讲到成了，很有意思哈，讲了几次，各在什么地方，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做这个功课啊。好，不晓得有什么问题？是。
乐园在哪里？
啊？
讲的乐园在哪里？
乐园呢？乐园就是阴间，但你可以指天堂啊。当然，我们这个当时这个强盗在讲说啊，主啊，你得国的时候要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夜，今夜你就与我在乐园里。这个乐园应该指的就是阴间啊。人死掉之后，不是马上上天堂。而是到阴间要等候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有死的人，所以在阴间里面应该分成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信主的人，另外一部分呢是在生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不信主的人，分开两个。所以你又想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个财主拉撒路，而不是那个乞丐，乞丐拉撒路那个故事，有没有？好像有一个乞丐呢，拉撒路很可怜，一天到晚在一个财主面前要饭，然后结果死了之后，这个财主也死了。那这个财主就在阴间看到拉撒路，那这个拉撒路竟然躺在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他在这边呢又干又渴，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杯凉水喝喝啊？哦，看到那一边以前那个乞丐天天跟他要饭的那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有凉水喝。啊，这个实在是太舒服，他过不去啊，代表他过不去嘛。那如果过得去都不用求了，那直接过去就好。啊，可不可以给我一杯凉水？耶稣说不可以。那这个财主又说什么？那这样子，我也有几个弟兄哦，现在还活着在世上啊，不要让他以后落到我这种光景里面了，要一杯凉水都没有啊。看到我以前的祖宗，竟然是抱着别人，抱着那个乞丐，好不好？派个人去跟他们讲。啊，去跟我那些弟兄讲，那他们可以接受耶稣，以后呢就不会到我这边，而是到那边的乐园。耶稣有没有答应他？没有。信不信在于你个人，也就代表你啊，这个其实告诉我们啊，人死掉到阴间去，到阴间去可不可以随便跑到人世间来？中国人说可以啊，阴魂不散啊，对不对？可以啊，对不对？可以吗？不可以，全部都在阴间里面等待。好，这样了解哈，那个地方就是乐园啊，这样没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那孤魂野鬼又哪里来的？有没有孤魂野鬼？有邪灵，孤魂野鬼就是邪灵。那邪灵是什么？就是作恶的天使啊。如果他启示录的话，不是有三分之一的星辰就降到地上来吗？所以有三分之一的恶天使到地上来，成为邪灵来做破坏的工作啊！你说好可怕，三分之一的天使啊，恶天使是二三分之一的，跟魔鬼一样的恶天使，那你不用担心啊，你要有三分之二的天使啊，更不要担心的是你有主耶稣与你同在啊，对不对？所以那住在我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那怕什么？没有天使保护你，你的神一位就够了，你怕什么？孤魂野鬼看到你才要怕的，对不对？有的人拿了武器不使用武器，然后一天到晚被他打得鼻青眼肿，说主啊，我怎么那么可怜？神才笑你，你为什么让自己那么可怜呢？我早已把征战的兵器送给你了，你不用，你放在那个地方干什么？然后属灵的兵器哪六样？啊啊，哪六样？啊？戴上救恩的头盔，还有呢，信德的藤牌，灭尽敌人的火箭，还有哦，福音的宝福音鞋，圣灵的宝剑，还有什么信德复兴镜，还有什么束腰？真理束腰。你带了几样？没带。所以你当被打得鼻青眼肿，不要神那边哭哭泣泣的，哎呀，主啊，好可怜啊，被打得乱七八糟。你有这样六样武器，你不拿来用干什么？一天到晚就阿猪啊，我软弱。你为什么软弱？因为你没有依靠神嘛，对不对？千万不要等仇敌来打你啊！圣经应许我们什么？让我们得着 仇敌的城门，代表你不是守的啊。得着仇敌城门是想得着，我到你这边来攻打你。得着仇敌城门是我来攻打仇敌。哎，躲在这边一天到晚被打，主好好可怜，活该。哎，希望我们更怜悯一点，不要这样讲弟兄姊妹啊。好，从现在开始好好读神的话，让你真理束腰啊，等等等等。以弗所书第六章，妈妈你回家看好不好？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你是这样的一个谦卑柔和，愿意为我们罪的缘故上十字架，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在里面。主啊，求你正是让我们弟兄姊妹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能够真知道主，你是用那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来爱我们，也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你自己，让我们一生来爱慕你自己，更深的愿意来遵守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标志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每一位渴慕你自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更多有你。谢谢耶稣，你的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